静雅思听提醒听众，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61，作者金满楼。段祺瑞等人的这些游说活动应该说还算正常，但在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前的两天，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譬如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而与此同时，有很多号称是外地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这袁世凯在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的时候，曾经用军人搞过公民团的勾当。毫无疑问，这次的公民代表们也同样是形迹可疑。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有几个机灵的报社记者在查找这些号称外地发的电报时，却发现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来自北京电报局。原来这一切都是段祺瑞的大弟子傅良佐搞的把戏。5月10日，也就是国会对参战案进行表决的那一天，这场闹剧也达到了最高潮。就在议员们来到众议院准备投票时，只见院外早已被数千名公民代表们包围着，他们整整齐齐地排着队，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写着什么军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等等等等，这各行各业可谓是应有尽有。当议员们经过他们的队伍时，这些公民代表们便强行塞给他们请愿书，甚至警告的传单。如果哪个敢不拿，或者拿得慢了，他们轻则呵斥，重则抡起胳膊，保以老拳。比如邹鲁等十几名议员，便挨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代表们的一顿拳脚。结果是鼻青脸肿地走进会场，实在是斯文扫地，不成体统。这正当议员们要进行投票的时候，公民代表们突然声称，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他们要进入现场围观并加以监督。在要求被拒绝以后，这些人便强行往会场里闯，结果弄得场内外秩序一片大乱，这投票根本没法进行。议长汤化龙见这些人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于是当机立断，将秘密投票改为公开大会，并打电话给段祺瑞及相关总长，要求他们到众议院接受质询。一直拖到下午5点，代理内务总长范元濂才赶到众议院。这范总长来后，对会场内外乱糟糟的情况也感到十分意外，但他也无法控制现场的秩序，只得打电话给段祺瑞，让他亲自来会场收拾局面。晚上7点半，段祺瑞驱车来到众议院，这混乱不堪的公民团才安静下来，并立刻列为两队，夹道欢迎段总理的到来。在公民代表们的摇旗呐喊声中，段祺瑞面带微笑，步履轻松地走进会场。但刚一进国会，这段祺瑞立刻遭到议员们的围攻，他们神情激愤地质问老段，公民团围攻议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不像话了。不过话说回来，段祺瑞事前的确不知道公民团的事儿， 就像当年蔡元培等人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而突然发生兵变一样。这事儿其实都是手下人搞的鬼。这些所谓的公民代表们其实大部分是一些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组织者则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鹏等北洋军人。在议员们的强烈要求下，段祺瑞只好命令警察厅长吴炳湘前去解散公民团。吴炳湘见公民团人多势众，只好请他们派出代表并提出要求后撤退。公民团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限当晚必须通过参战案，不然就捣毁议院以平民愤。在吴炳湘回去复命的时候，这公民代表们已经在场外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后鼓噪着，并捡起地上的碎砖头烂瓦片往医院里一阵乱扔，这场内外秩序再次大乱。而在医院里面，段祺瑞则被愤怒的议员们逼到国会休息室里，形成了对总理的内场围攻。在混乱当中，前来采写新闻的外国记者也遭了殃，一名日本记者便被公民团们扔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消息传来以后，段祺瑞担心会因此引发国际争端，这才命令吴炳湘立刻用武力强行驱逐这些冒牌的公民团。随后吴炳湘调来骑警队用马队来冲击这些公民团，最终将闹事的人驱散。而这时已经到了晚上11点，参战案的投票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事后查明，所谓的公民团们其实都是傅良佐这些人花钱雇来的无业游民，他们在北洋军人的组织下摇旗呐喊，原本是希望帮助老段一举通过参战案，没想到表演过了头，结果是弄巧成拙，非但使本该顺利通过的参战案泡了汤，而且还让老段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所谓小人不足以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哉斯也。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在这场风波以后，舆论为之哗然，老段的政敌们纷纷发电或者在报纸上予以严厉谴责。在强大的压力下，原国民党籍的各部总长如程璧光、武廷芳、谷中秀、张耀曾等纷纷提出辞职，就连最亲老段的范元濂也只好提出辞呈，以保住自己的政治清明。5月12日，这一天国务院本该举行例会，但由于武廷芳等人已经提出了辞呈，他们不再来参加会议。而财政交通两总长也因为会案被停职待查，这样内阁就剩下段总理一个人独对空席，成了真正的光杆总理。不过老段虽然成了孤家寡人，但他仍旧非常敬业，每天都照常前往国务院上班。各位，这段总理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可别以为是笔者在开玩笑讲故事，这可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要知道，我们这位个性倔强又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乃是军人出身，而军人是最讲职责的。这不，虽说一人内阁有点不习惯，但老段还是对他的参战案念念不忘，数天内连发3道自问， 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速速通过。其心情之焦迫，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可惜的是，段总理的心情并没有得到议员们的理解。国会在接到段总理的咨文以后，议员们议论纷纷说，这国务院发出咨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如今这内阁只剩下段总理一个人，如何召开国务会议？既然未经国务会议讨论，这咨文当属无效，还是等到内阁改组之后再审议不迟。此刻的老段正眼巴巴地等着国会审议参战案，心情之焦迫可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但国会的答复却浇了他一瓢冷水，这即刻宣战的愿望也就化为泡影。老段原本是个军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如今做个总理却处处被国会和总统府掣肘，如何不让他愤然恼怒呢？恼羞成怒的还不止老段一个人，那些督军们在被黎元洪训斥一顿后也是愤愤不平，他们随后又联名在外交大楼宴请国会议员。谁知道上次公民团闹事之后，议员们对这些人明显冷淡了很多，这支持参战案也就无从谈起。在冷遇之下，督军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提参战案了。他们雇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指责法非良法，国会专权，要求审议宪法或者干脆解散国会算了。段祺瑞得了这篇好文章，自然是心中大喜，随即便命人将这份带有22位督军和代表签名的呈文送到总统府，看看这李总统是如何反应。黎元洪看见老段这阵子窘迫不堪，原本是十分快意，而他的那些幕僚们也都是兴高采烈，他们认为老段的独角戏唱不下去了，正好是捣段的好时候。这时老段将督军团的咨文送来，说要将他的盟友国会解散，这黎元洪岂能轻易上当？于是这咨文只是被留在总统府，好比前朝惯用的留中不发，反让这段总理觉得左右为难了。这黎元洪对段祺瑞倒不是太怕，但对于督军团的那些武夫们，他就有点忐忑不安了。毕竟老段现在虽然是国务总理，但他靠的是在北洋系中多年积累的威望，目前除了一个营的卫队以外，并不掌握实质性的军权。但那些雄踞各省的督军们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大都手握重兵，他们才是真正的地方实力派。当有人问，如果这督军团执意要解散国会怎么办？黎元洪思索了一下说，我有9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话虽如此，若督军团们真要动粗的话，李总统的这三不主义虽然义正言辞，但恐怕也不是那些武夫们的对手。这秀才遇到兵，有理还讲不清呢，别说你仅仅是三步，就是10步又能如何？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正当李总统和段总理互有攻守的时候，北京的京报突然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那就是段内阁正在和日本秘密谈判，主要内容是日本借给中国1亿日元帮助中国参战，条件是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军队，聘用日本管理人员来主持中国的军事工业等等。这个消息披露以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各种质疑和骂名纷至沓来，令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多次出来辩明并无此事，其暗中与日本的谈判也就不了了之。在段祺瑞陷入被动的时候，这总统府的人却兴奋了起来，他们一致建议黎元洪趁机将老段给赶下台，而黎元洪也觉得这次舆论上的胜利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此腰杆子也可以硬起来了，也不必再看老段的脸色了。此刻的老段也感觉了总统府和国会的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一步，不再纠缠参战案的事情了，而是重新拟定了一份内阁改组的名单，准备替换那些辞职的阁员。为了向黎元洪和国会示好，段祺瑞还特意挑选了一些亲近总统府的人入阁，以便顺利通过。但是黎元洪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倒段祺瑞的阁，他对这份内阁的新名单挑三拣四，一会儿说这个不行，那个不信任，老段忍耐不住，便和黎元洪争论了起来。内阁该由总理全权组织，通过与否是国会的事儿，不是总统的职权。黎元洪哼了一声说，哼，国会对你已经毫无信任，之前公民团的事儿又闹得不像话，现在督军团还干涉制宪，说什么要解散国会，这难道不是你总理的责任吗？段祺瑞听了这话，气得鼻子都歪到了一边，他站起来一拍桌子吼道，我不干了。说罢段祺瑞一跺脚掉头便走。有了段祺瑞的这句话，李总统一不做二不休，当天下午便签署命令，将内阁总理段祺瑞免职，理由是段内阁的阁员长期虚选，国务院内只剩下光杆总理一人，对国事不利，应当重新选择总理并另行组阁。与此同时，黎元洪又批准了段内阁其他总长之前送来的辞呈，唯独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的一份，并令伍廷芳暂代内阁总理一职。这黎菩萨终于发飙了，这可是他到北京以后所干过的第一件大事儿。此令一出，老段的鼻子再次歪到了2指开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黎元洪竟敢真的将他免职。要知道上次他不过出走天津，黎元洪便被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想不到这还没几天翅膀就硬了起来。好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不让我干，老子走。当天晚上，段祺瑞便收拾行李，带着卫队营的部分卫兵乘火车前往天津。这次的府院之争也就以段祺瑞的去职出走而告一段落。
静雅思听集聘广告、营销、主编与软件方面的精英，详情请登录网站